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一月二号，星期四，农历腊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就中俄建交45周年互致贺电；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向美国华盛顿州中学师生代表回赠新年贺卡；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2025年新年贺词，激荡起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新的一年要坚定信心，勇毅前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努力创造新的光辉业绩。
李强在山东调研，
新年伊始，多地重大项目密集开工，加速推进，为全年经济开门红注入新动力。
全国统一的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服务惠民生民意征集系统正式上线运行。
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南部一处难民营，导致至少11人死亡。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4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厄瓜多尔是全面战略伙伴，建交45年来，中俄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近年来，双方政治互信日益巩固，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俄友好更加深入人心。特别是中俄自由贸易协定顺利签署并生效，有力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我高度重视中俄关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45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俄关系再上新台阶。诺沃亚表示，俄中建交45周年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里程碑。45年来，双方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厄瓜多尔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和俄中自贸协定生效，有力增进了两国人民福祉。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密切协作，深化友谊对话与合作，建设共同繁荣的未来。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月一号向美国华盛顿州中学师生代表回赠新年贺卡，致以新年祝福，表示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共同为和平和正义而战，两国人民的友谊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历久弥新。希望中美两国青少年继续积极参与未来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加强交流互动，增进相互了解，传承传统友谊，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促进世界和平贡献力量。此前，美国华盛顿州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和林肯中学体育场中学曾参加50000倡议访华的师生代表向习近平主席夫妇和全中国人民致新年贺卡，100多位老师和同学在贺卡上签名，师生们在贺卡上用中文书写，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喜迎新年，和平万岁，中美友谊长存。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2025年新年贺词饱含着深厚的人民情怀，激荡起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新的一年要坚定信心，勇毅前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努力创造新的光辉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深情回顾了党和人民走过的不平凡的一年，回忆起过去一年的奋斗历程和成就。黑龙江省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党委书记魏玉田深有感触。
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说，粮食产量突破1.4万亿斤，中国碗装了更多中国粮。作为北大荒人， 我们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新的一年，我们将扎实推进主要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全力以赴当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过去一年，基础养老金提高，房贷利率下调，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政策利好，进一步充实了老百姓的获得感，也让大家对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新疆玛纳斯县清水河乡团庄村牧民乌拉塔伊赛德利：
现在我们看病有医保，孩子上学都是免费的，村里都铺上了柏油马路，我们经营了穆家乐，大家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好，以后我们要加油干，在小康的路上过得越来越幸福。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工作者马涛：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长城花园社区，非常关心我们的生活，提到民族团结非常重要，我们56个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2025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居民的工作做生做细做到位，让家家户户过上好日子。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高度评价了我国体育健儿在巴黎奥运赛场上的优异表现，这让中国男子射击运动员巴黎奥运会金牌获得者盛礼豪备受鼓舞。
作为青年运动员，新的一年我要在日常训练中更加刻苦，不断突破自我，在重大国际赛事上再创佳绩，在赛场上展现我们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志气锐气，展现新时代开放包容昂扬进取的国家形象。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说，中国是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新年伊始，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建设者、创业者辛勤付出，努力拼搏，为实现个人梦想、万家幸福、国家富强不懈奋斗。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首席工匠樊志勤：
我将积极投身到装备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中，带动更多的青年产业工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为制造大国真正成为制造强国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王显章：
当前平陆运河建设正处于旱季施工黄金期，20000多名建设者正卯足干劲，为通江达海、向海图强的梦想努力拼搏。新的一年，我们将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平陆运河建设，确保工程在2026年建成，交出一份满意的平陆运河答卷。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山东济南调研，他强调迈入新的一年，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紧迫感，只争朝夕，从头抓紧，推动政策早落地，项目快推进，措施见实效，努力实现今年经济发展良好开局。李强首先来到位于济南市泉城路的京东电器旗舰店，与顾客及销售人员交流，听取山东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实和促进消费工作汇报。他指出，消费品以旧换新对于满足百姓高品质生活需求、释放消费潜力、带动产业升级、畅通经济循环具有重要意义。今年要继续实施好这一政策，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拓宽适用范围，做好补贴资金接续。要优化政策操作流程，提供旧产品回收、新产品安装等一条龙服务，便利群众消费。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让群众更清楚地了解政策，享受实惠。在车网互动充换电示范站，李强查看充换电设备和操作演示，听取山东省能源转型、车网互动充换电网络建设等情况汇报。李强指出，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车保有量持续攀升，蕴藏着巨大的充换电需求。要大力推进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完善配套支持政策，在发展充换电服务等方面不断探索创新。要着眼更加集约、安全、绿色，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促进能源转型发展。 要积极创新机制，丰富应用场景，为新技术新模式落地提供更多机会，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在黄河体育中心大四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听取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和山东省济南市水网规划建设等情况汇报。他强调，体育场馆、现代水网等既是重大基础设施，也是重要民生工程。在体育场馆建设中，要注重提升交通、人员疏散等配套能力。在城市更新中，要注重供排水管网的规划布局，同时把严格监管贯穿工程建设全过程，确保工程质量经得起历史检验。要积极创造条件，吸引更多民间投资参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建设，形成共促发展合力。李强指出，山东作为经济大省，要充分发挥挑大梁作用，着力推动各项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早落实、快见效，以实实在在的业绩为全国发展大局多做贡献。吴正龙陪同调研。
新年伊始，多地重大项目密集开工，加速推进，为全年经济开门红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陕西省2025年一季度550个重点项目今天开工。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温志刚介绍，今年陕西省计划推进重点建设项目616个，总投资 2.9 万亿元，年度投资 4917.6 亿元。
有432个社会资本投资的项目，年度投资达到4079亿元，占总牌子比重为 83%。427个产业项目年度投资2500亿元，占总牌子的比重达到了50.8%，聚焦打好扩大有效投资攻坚硬仗，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的压舱式作用，推动全省经济持续的回升向好。
陕西将继续全力以赴抓项目、夯基础、强实体，在投资项目结构提质、总量提升、储备提档、转化提速、机制提优上集成发力。
新年伊始，在浙江金华市金逸新区金东区，总投资548.93亿元的40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项目涵盖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交通、文旅等多个领域。一家光能科技企业的年产12吉瓦高效光伏电池及8吉瓦高效光伏组件建设项目，是本次开工投资额最大的制造业项目。企业负责人李德平表示，项目投用后预计年产值可达127亿元。
新的一年，随着12吉瓦高效电池及8吉瓦高效组件的开工建设，我们企业迎来快速增长期。我们将大力拓展国内外市场，力争2025年产销超百亿。
项目引得进，更要落得好。金华市金东区经济信息与信用中心主任金立元表示，新的一年将通过极简极速审批、容缺审批、拿地及开工等一批体制机制改革，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环境，
把审批变服务，让企业家们在暖心服务下加速发展。
在济南机场二期改扩建工程施工现场，总建筑面积约60万平方米的 T2 航站楼建设正加紧进行。现场施工负责人陆晨，
各参检单位5000余名作业人员紧抓质量安全不放松，全时全域饱和施工，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
济南机场二期改扩建工程航站区、综合交通枢纽、西飞行区等建设正提速推进。工程建成后，济南遥墙机场将实现空铁轨路零距离换乘、无缝化衔接，能够满足年旅客吞吐量55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2万吨的保障需求。
当前，我国主要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建设加速跑，为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注入强劲动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这几天，我国在雅砻江、金沙江上游等主要流域规划建设的水风光一体化项目都在加紧建设。在金沙江上游，国家水风光一体化示范基地已初具规模；在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瓦时，减排二氧化碳约8亿吨，相当于800多万公顷人工林的固碳量。 与此同时，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主要流域的水风光一体化建设也在加速推进。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宗亮介绍，2020年以来，国内已陆续启动了多个流域的水风光一体化基地论证建设工作。
常规水电可配套开发相当于自身装机规模1倍到1.5倍的新能源，依托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澜沧江等主要流域建设水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每个基地电源总装机最高可达到1000瓦级。
根据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初步统计，我国水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超过200万千瓦的流域河段超过30条，技术可开发量合计约5亿千瓦。在推进水风光一体化建设的过程中，一系列创新技术也在不断突破。例如，在金沙江上游叶巴滩水电站开展科技攻关，首次实现高海拔寒冷地区混凝土坝无间断浇筑；拉洼水电站则通过数字化施工场景和智能大坝系统，实现了大坝施工过程智能感知、分析、反馈控制和智能无人驾驶碾压机群协同作业。张宗亮表示，这些科技创新不仅解决了世界级技术难题，还为我国藏东南后续巨型水电项目建设做了重要的技术探索与储备。
随着我国主要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建设的不断提速，我国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将更加完善，能源结构将更加优化，这不仅有助于推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也将为全球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全国统一的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服务惠民生民意征集系统，今天正式上线运行。食品安全你点我检工作开展5年来，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食品98万批次，封存下架召回不合格食品1200多吨，罚没款1.76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020年开始，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活动，由消费者直接提出需求，市场监管部门组织抽检，及时向社会公布抽检结果，并对不合格食品进行核查处置。5年来，全国各地共举办你点我检活动7200余场次，收集到的群众问卷约1791万份，抽检量达到98万批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司司长孙慧川介绍，
这几年通过民意征集，我们加大了对乳制品、饮料、酒类这些老百姓关注食品的抽检力度，针对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市场监管部门及时开展了核查处置，封存、下架、召回不合格食品1200余吨，罚没款1.76亿元，移送公安机关230余件。
此次正式上线的你点我检服务惠民生民意征集系统，可以让消费者24小时随时点选自己关心和希望监管部门抽检的食品类型。消费者可以进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官网，通过扫描全国统一的你点我检服务惠民生活动二维码，就可以参与民意征集活动。
对任何食品安全问题，一定要及时排查，消除隐患。对发现的所有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一定要及时处置，严厉打击。
新年伊始，全国消费市场供应足，人气旺，各地纷纷推出主题活动与惠民举措，为群众带来多样化选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这纸多少钱？
这是你10块钱，5斤的纸。
哦，
5-6块钱一个。
春节临近，在内蒙古赤峰市临溪县，一场年货节活动办得热火朝天。大集上，年糕、豆包、粉条、小米等特色农产品物美价廉。家住附近的居民郑文娜满载而归。
年味很丰富啊，咱们这个种类也比较多，马上感觉到已经有这种快过年的那种气氛。
买卖的是年货，更是年味和情怀。商户李学东说，自家商品里采用传统工艺制作的年糕和豆包最好卖。
咱家的这个年豆包、年糕，它全国是比较多，想找回60、70年代就这个小时候的味道，人们开始认可了这样吃。
新年伊始，在四川达州市开江县
涵盖家电、汽车、电动自行车等门类的25家销售主体推出系列优惠活动，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汽车销售企业负责人唐兵：
除了国家和厂家补贴22000外，我们每辆车还补贴3000元，并且参与抽奖活动赢取奖品。
为抢抓春节消费旺季，达州市组织了形式多样的年货节活动，丰富的产品、实惠的价格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达州市民赵明英：
这快过年了，品种又多，价格又实惠，我来采购那么多东西，还有很多礼品相送。
尽管天气转冷，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开封府等景区人气不减，上海游客金燕文选择以出游开启新的一年，
带着父母过来到河南来感受一下，就想看一下宋代的那个清明上河图的那些人文啊、景观啊，感受就不一样嘛。
景区游客数量的攀升也带火了餐馆、住宿等行业。在开封一家宋文化主题餐厅，餐厅经理马梦晓说，春节期间的预订量远超预期。
旅游旺季嘛，人都比较多一点，除夕、初一和初二都订满了，其他时间的话，初三、初四到初六现在已经订了一半了。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6.2 万公里，其中高铁 4.8 万公里，我国高铁运营里程再创新纪录。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通报，2025年元旦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计保障 180.3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同期增长 13.7%。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文，明确于2025年1月1号起全面推进码上严监管，将充分发挥药品追溯码数据价值，对串换倒卖医保药品、空刷套刷医保卡、伪造处方等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开展精准打击，加大处置力度。
针对宁夏银川市永宁县发生 4.8 级地震，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震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震区协助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5年第一号公告，将通用动力公司等28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中国担任上海合作组织2024至2025年轮值主席国徽标今天发布，徽标中嵌入了弘扬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在行动、主席国工作口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是上海精神的首倡者，更是弘扬上海精神的行动派。进入2025年，中方将主办一届友好、团结、成果丰硕的上合组织峰会，以及40余场机制性会议。
我们将行动作为主席国工作的关键词，就是要以更加务实的举措和更加进取的姿态，不断提升上合组织政治、安全、经济、人文领域的合作水平，完善组织运作机制，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拓展共赢发展的新空间。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以色列国防军1月2号空袭加沙地带南部一处难民营，导致至少11人死亡。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1号呼吁叙利亚人民抵抗美以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月2号早间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以西的一处难民营发动空袭行动。当地医务人员的初步统计显示，空袭造成11人死亡，死者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另有至少15人受伤。当地媒体报道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的警察部门负责人马哈茂德·萨拉赫在空袭中被炸死。截至记者发稿，哈马斯方面及以军方面暂未就这一消息作出回应。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月1号发布声明称，以军于2024年12月31号再次在黎巴嫩南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一处可能储存武器的设施和一辆汽车。以军称发动打击是因为怀疑真主党武装人员从设施中将武器转移到车上，并表示此次袭击没有违反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达成的停火协议。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地时间1月1号发表讲话，称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袭击是对黎巴嫩国家和国际社会的袭击。他同时表示真主党的抵抗运动仍在继续。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当地时间1月1号发表讲话称，叙利亚属于叙利亚人民，他呼吁叙利亚人民抵抗美国、以色列等外部势力的侵略。哈梅内伊称，如果一个国家不再稳定，政府失去权力，就会像叙利亚一样出现混乱、领土被占领等局面。叙利亚部分领土被美国、以色列等外国势力所占领，但是这些外国势力终将被叙利亚人民驱逐。
叙利亚属于叙利亚人民，那些侵犯叙利亚主权的人终有一日会被英勇的叙利亚人民的力量和决心所击退，毫无疑问这将会发生。
关注俄乌局势，随着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天然气过境协议于2024年12月31号到期，俄乌双方1月1号分别发表声明表示，过境乌克兰的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已中断。包括斯洛伐克在内的欧洲多国已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天然气供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综合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表示，2025年前每年通过乌克兰输送至欧洲的俄罗斯天然气超过1300亿立方米，而今天俄罗斯天然气过境乌克兰的数量为零。乌方非常期待美国增加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这将有助于能源价格更趋合理，更快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斯洛伐克天然气企业当地时间1月1号证实，过境乌克兰的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当天已中断。斯洛伐克已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天然气供应。当天，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乌克兰停止俄罗斯天然气过境，损害的是所有欧盟成员国的利益，而俄罗斯并不会受到影响。
大国自私的国家利益和无意义的地缘政治目标正在开始主导欧盟这个组织，而忽视小国的利益和需求。无论大象是相爱还是打斗，遭殃的总是小草，这句话绝对适用。
战况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月1号称，俄防空部队当天晚上在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沃罗涅日州、布良斯克州和罗斯托夫州等地上空共击落30余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1月1号通报称，自2024年12月31号晚间起，俄军向乌克兰共发射了111架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其中63架。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拜登1月1号表示，司法部门正在调查新奥尔良汽车撞人事件和拉斯维加斯特朗普酒店门前汽车爆炸事件是否存在关联。继1号凌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发生汽车蓄意冲撞人群事件，导致至少15人死亡后，位于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特朗普酒店门前当天又发生一起电动汽车爆炸事件，导致1人死亡7人受伤。
巴西总统府1月1号发表公报说，巴西担任2025年金砖国家主席国期间，将围绕加强全球南方合作和推进全球治理改革两大主线开展工作。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玉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